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0月21号，星期一。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啊，我们稍稍的来关注一篇报道。这个报道呢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关注，也是比较有争议啊，就是说经济大萧条会不会重现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啊，这篇文章是说呢，现今和过去有什么地方是相似之处呢？精准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，这个人呢叫做卢比尼。当他被记者问到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不是会卷土重来的时候呢，卢比尼的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们又在这里了。那么2008年啊，次贷危机期间，依靠做空次贷而大赚特赚的著名的投资人Michael Burry 在2021年呢就开始频频地向人们发出警告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卢比尼之外啊，这名投资人也在说我们会面临这样的危机，而且他还说是有史以来很有可能最糟糕的一次。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也说，我们正在进入一场30年代类似的大萧条，经济衰退将会颠覆人们的生活。那看到这儿，相信大家和邓梅一样，感觉真是有点坐不住了啊。那么大萧条真的是会重演吗？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。首先呢，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过去和现在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那么在1920年的时候，当时的美国呢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帷幕的背景之下，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，它拥有全球 40% 的黄金。1920年，美国的发电量呢，相当于欧洲的总和，钢产量占全世界一半以上，石油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2/3。但是当时美国还是穷人占大多数的，一辆汽车啊，当时至少要花掉人们几个月的工资，所以不少人当时还是下不了狠心去买的。所以为了刺激消费，银行就开放了低息贷款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信用卡，最常见的方法是分期付款，基本上呢就是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分期付款，买房子、买车、买收音机都可以分期付款。但是当时呢是没有信用评级体系，也没有有效的监管，所以不管你是谁都能够轻松的从银行手里拿到钱。超前消费和炫耀式的消费呢就成了一个主流的消费趋势，人们啊就沉醉在一个纸醉金迷的繁华盛世当中。那么这个时期相信有些人也知道，被称之为叫做咆哮的20年。普通老百姓呢就疯狂消费啊，资本家就赚的是钵满盆满。好吧，那么借钱消费还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大家啊都是在借钱炒股的时候，这就很可怕了。那么就是这种现象啊，推动了美国股市长达8年的大牛市，从1921年8月的67点疯狂涨到了1929年8月份，就是8年期间涨到了380点，涨幅567。这波牛市呢就吸引了大量的散户纷纷入市，当时的美国几乎是人人炒股，从资本家、企业老板到街边的小贩、擦鞋匠，甚至是报童，他都在炒股。没钱的借钱炒，有钱的加大杠杆炒。银行呢当时也是沉迷于股票投资所带来的利润，一听你是贷款去炒股的，立刻就把钱双手奉上。也就是说，股市中呢贪婪侵蚀着每一个人的理智，投资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前景，他们只想把手里的股票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下一个买家。所以股市呢俨然成了一个合法的高级赌场。好吧，那么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呢，危机就是暗潮汹涌。首先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了，财富呢就集中在社会的上层。美国工厂的当时生产率是增长了 55%， 那么工人的工资呢增长了 2%。 在当时，也就是1925年1928年，最富有的 1% 的人控制了全美 40% 以上的财富。 40% 到 50% 的底层人士呢几乎没有什么财富积累，很多人甚至是背负债务。贫富两极分化，所以呢消费力呢就严重不足，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滞销和产能过剩。 所以在1929年的春天，美联储对股票的价格的高涨感到了忧虑，然后呢就开始收紧货币。从2月份到8月，当时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呢从 1.5% 提高到了 6%， 美联储是持续加息啊，显示了他们强硬的调控措施。那么当时有一些嗅觉非常敏锐的股票投资经纪商，他们就意识到风向它变了，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要提高保证金的比例。失去理智的投资者啊，就像是被人当头一棒，一个机灵就给清醒了过来，发现我这样的举债炒股面临着失去大部分财富的风险啊。然后在10月21号，纽约证券交易所呢，一开盘就遭遇到了大笔的抛售。随后10月24号，黑色星期四，10月28号，黑色星期一，10月29号，黑色星期二。股价呢，就像是大坝决堤啊，狂泻不止。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度的恐慌，人们是不计价格的抛售股票，生怕是抛得慢了，连本儿都回不来。然后呢，这场股灾就开启了美国蔓延到全世界的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。更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恐慌情绪就让大量的储户呢纷纷到银行去提取存款，所以银行遭到了挤兑。那么银行很多的资金也进了股市和房市啊，所以在资产暴跌的情况下，银行也没有能力去偿还那些存款，只能说对不起，我倒闭了。当时呢还不存在类似于现在 FDIC 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，银行破产就意味着人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可能就永远都拿不回来了。所以银行的倒闭呢又引发了股牌效应，大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急转直下，挤兑就发生在每一家银行里。所以1929年到1933年，美国总共有9000家银行倒闭，1400亿美元的存款就此烟消云散。那么当时的14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3.4 万亿美元。银行倒闭，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的危机全面爆发，所以企业呢也是纷纷倒闭。1933年是大萧条最为严重的一年。什么现象呢？失业率激增到 24.9%， 也就是说在美国平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没有任何收入的。然后呢，在大萧条发生之前，美国和欧洲各个国家有着深入的经济往来。大萧条发生之后，美国就开始撤回在外面的资金，然后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了全世界。所以说啊，导致这场大萧条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，到现在为止，国际经济学界还是众说纷纭。但是超前消费推动的虚假的繁荣，过度的股票投机，再加上收入不平等导致的巨大的财富的差距，还有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，都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些观点。那我们再看100年后的今天，是不是就像卢比尼所说的，我们又到了这种现象了呢？我们又到了这里了呢？好吧，听众朋友，那么带着这个疑问呢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，邓美会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剩下的报道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。